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10月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政府成员赞扬与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的一项新的贸易协定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贸易协定。特朗普总统预测说，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将给美国和北美带来大量的资金和就业机会。美国和加拿大在自行设定的周日午夜最后期限之前进行了激烈的最后讨论，随后宣布他们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与墨西哥修改达成三方协议，以取代有近25年历史的北美自贸协定。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的讲话中说，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交易。特朗普总统表示，这项年度贸易额12000亿美元的贸易协议是建立在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上的。墨西哥总统在推特上表示，该协议将巩固北美地区作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地区之一的地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推特上写道，这一协议使我们的合作关系更加牢固，汇集了整个北美地区的人民。预计这三位领导人将在60天内签署协议，很可能在11月下旬与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签署。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菲律宾军队星期一开始在菲律宾吕宋岛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旅和菲律宾军队在苏比克湾国际机场举行了这次为期10天的第二次海上战事合作演习的启动仪式。这项演习还有日本参加。美菲海上战事合作军演期间，两国军队还将举行交流活动，重点是提高反恐、人道救援和救灾能力。美国和菲律宾去年10月举行了第一次海上战事合作军演。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在2016年对于美国的军演提出质疑，认为菲律宾获益不大，后来还取消了美菲2期登陆演习。不过，美国和菲律宾在2017年和2018年都举行了肩并肩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认为，杜特尔特由于不愿意得罪中国，因此要求肩并肩联合军演把重点放在人道救援和救灾能力上。中国星期二表示，对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行驶的一艘驱逐舰靠近中国宣称有主权的岛礁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迪凯特号星期天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行动，期间驶入了南薰岛和赤瓜礁12海里内的海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海军对美舰进行了识别查证，予以警告驱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强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停止此类挑衅行为。美国军方官员说，美国每天都在包括南中国海之内的印太地区展开各种的行动，所有这些行动都符合国际法。巴基斯坦铁道部称，由于债务方面的担忧，该国最大的中资铁路项目丝绸之路将面临20亿美元的预算缩减。这个项目的修复从卡拉奇到白沙瓦老旧的1872千米 ML1 铁道，最初定价82亿美元，但是出于对成本的担忧而延期。民粹主义总理伊姆兰汗领导的新政府对开展中国投资数10亿美元的铁路项目很担心。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检察官办公室宣布，西科维纳市一名男子被认定犯有谋杀罪。45岁的汪勋利在家中开枪打死了他的岳母和岳父。陪审团经过3个小时讨论之后，做出了汪勋利有罪的裁定。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随大溜。
All the restaurants started to offer healthy food items. McDonald's felt they needed to follow suit.
看看美国办公室的着装标准。
I think neckties cut off blood circulation. I'm much more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好，告诉你怎么说，能说会道。
Oh, you mean good at negotiating? Dear audience, you don't have to look anywhere else.
啊，就你？你不是刚才还问我怎么跟领导谈涨工资吗？
Hey, don't give out my secret.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onor.Donor is spelled D-O-N-O-R, donor.
Donor 是捐赠者的意思。
Mitt Romney's campaign offered some supporters the opportunity to fly with the candidate on his charter plane as a donor prize.
罗姆尼竞选团队说，某些支持者可以乘坐罗姆尼的专机作为对竞选捐赠者的奖励。在美国，
More than 100 million Americans are registered organ donors, but it's not enough to keep up with the demand.
注册登记的器官捐赠者有一亿多人，但是还是供不应求。
16 states offer tax incentives to organ donors, but a recent study found that these sweeteners aren't working.
美国有16个州对器官捐赠者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但最近有研究发现，这些鼓励机制没有作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onor, Donor, Donor.
哇，美国总统候选人为了竞选真是不惜血本呀。I would totally want to ride in Romney's charter plane.
That's for sure. But you gotta be a major donor for that to happen.
Yeah, I will leave that task for rich folks. 不过话说回来，你的涨工资任务进行得怎么样啦？
Oh, that. I mean, I think I should ask, but I don't think I'm the most persuasive guy.I always hesitate before going into Sasha's office.
我就知道，所以啊，今天我特地挑了一集美语怎么说，来教教你怎么变得能说会道。赶快来听吧。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琼艳要问的。能说会道。
Hey, 琼艳 I heard there was a riot in your office.
Riot? 哈哈，没那么严重啊。其实啊，就是我们这些小白领一块儿找经理谈判，要求涨工资。
Ah, and did you get the raise?
Yes, I didn't expect management to give in. 不过我们的谈判代表是一个特别能说会道的人，我估计经理是被他砍晕了。对了，在美语中要怎么形容一个人能说会道呢？
You can say someone has a silver tongue or someone is silver-tongued. It means a person can clearly and effectively express himself and convince other people.
I see. So, thanks to my silver-tongued coworker, we got the raise.
Congratulations!
其实仔细想想，这次也不全是因为这个同事能说会道。经理以前老说大家工作努力应该涨工资，可都是光说不练，所以他这次也自觉理亏。
So he'd been paying you lip service.
Pay lip service? Lip 不是嘴唇吗？我知道了， pay lip service 就是用空话安抚别人，对吗？
That's right. Managers at your company must have said how much they appreciated all your hard work, but if they're really impressed by what you've done, they should have given you a raise already.Their insincere appreciation is lip service.
没错，以前经理还老说公司财政紧张，所以大家都应该支持公司，暂时不要涨工资。可我听说啊，他自己的工资涨得可带劲了。
Ah, that is a textbook example of talk the talk, but not walk the walk. 说一套，做一套。
太气人了。If they talk the talk, they should walk the walk. 怎么能搞双重标准呢？
Well, I'm just happy you guys got what you wanted. 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selves.
今天我们学了形容一个人能说会道用 silver tongue, 说空话是 pay lip service, 说一套做一套是 talk the talk, but not walk the walk.
One, two, thre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Yeah, I have this friend back home who works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One time, he got a speeding ticket from a policeman.But ended up selling the policeman a savings account at his bank. Now that is a silver tongue, dude.
真是，我觉得那些在银行里工作的人都是这样，个个都能把死的说成活的。Isn't this how the financial crisis started?
Exactly. Plus, since the banking industry is very profitable, a lot of people were trying to follow suit and get rich.
啊，也没那么夸张吧。不过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ollow suit.咱们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要怎么用。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9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今天中午我忽然想吃麦当劳，由于好久没去了，我看到他们的菜单时候倒有些吃惊呢。我印象里麦当劳都是一些不健康的快餐，但是现在那里多了全麦麦片、水果片、沙拉等等选择。这种改变呢，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那就是
follow suit. Follow is spelled F-O-L-L-O-W and suit, S-U-I-T, suit, follow suit.
大家都知道 follow 是跟随的意思，而 suit可以指扑克牌四种花色里的任意一种，两个词连起来 follow suit 跟着出同样的花色，引申为效仿跟着做。就像上面的例子里，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餐厅纷纷推出健康的低卡路里菜单，就连麦当劳都没落下。
All the restaurants started to offer healthy food items. McDonald's felt they needed to follow suit.
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讲讲 Casual Friday 的来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Who wants to have to wear formal business clothes every day? For many employees, Friday is when you can dress casually. You might even be allowed to wear jeans. It seems the trend began in California in the late 1990s. Before long, workplaces throughout the U.S. copied the practice. Other countries have been following suit ever since.
这段话是说，谁想每天都穿正装上班呢？对很多人来说，星期五就是能穿便装的日子，或许你还能穿牛仔裤呢。这个潮流似乎是90年代末从加利福尼亚州兴起的。不久，美国各地的公司都开始实行这种做法，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这个 Casual Friday 就是星期五便装日，谁都不希望每天西服革履的。由于燃油价格的上涨，美国的西南航空公司最近宣布往返机票价格上涨4到10美元。业内观察人士说，其他航空公司很有可能会 follow suit, 跟着涨价。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o wants to have to wear formal business clothes every day? For many employees, Friday is when you can dress casually. You might even be allowed to wear jeans.It seems the trend began in California in the late 1990s. Before long, workplaces throughout the U.S. copied the practice. Other countries have been following suit ever since.
人身攻击在美国社会是一件绝对不被接受的事。在下面的例子中，咱们要去看看一个广播主持人重伤别人之后，给他自己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The radio entertainer made a habit of making rude comments. Perhaps that's why his talk show was so popular. But when he insulted a woman repeatedly on the air, people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complained loudly. Before long, one of his advertisers withdrew its support. Then another followed suit. Soon the majority had done the same, leaving the show with few sponsors.
这段话是说，这名广播节目主持人一贯以言辞犀利著称，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谈话节目那么受欢迎。不过，当他多次在节目中对一名女士出口不逊后，很多地方的听众都表示不满。没过多久，他的一个广告商就不再支持他了，随后另一个也撤走了对节目的赞助。很快，大多数广告商都选择退出，整个节目没剩几个赞助人了。不久前，美国著名的体育频道 ESPN 就解雇了一名员工，原因就是他使用了侮辱性的语言来形容冉冉升起的亚裔篮球明星林书豪。这确切说明，言论自由是要在有框架内的自由，并不是毫无限制的随便乱说。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radio entertainer made a habit of making rude comments. Perhaps that's why his show was so popular. But when he insulted a woman repeatedly on the air, people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complained loudly. Before long, one of his advertisers withdrew its support. Then another followed suit. Soon, the majority had done the same, leaving the show with few sponsor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ollow suit， 意思是效仿、照做。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an，
谢谢各位的收听。
哦，原来 Casual Friday 是在加州兴起的。加州人民的风格啊，确实很随性。我记得原来在加州上学，毕业的时候，校长穿着 flip-flop 人字拖就来给我们颁学位了。这也许就是加州风吧。
That definitely sounds like it. I guess in public schools, there's usually no strict dress code, but things change when you come into the workplace.
Exactly. 特别是 DC, 一上地铁一片黑蓝灰，每个人都穿西装。
Yeah, we are lucky that we don't have to wear business formal in our office.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the management team is talking about proper dress code in the company. Let's go and take a look.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规定着装标准，不能太随便。
Good morning, everyone. Thanks for being on time.
Good morning, Frank.
We've got a whole bunch of topics to go over today, but let's start with a simple one. Our company's dress code.
We have a dress code?
Well, if we didn't have one before,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What exactly does this mean?
公司老板 Frank 说，首先讨论着装要求。
Dress code.
Gary 觉得奇怪，不知道公司什么时候有了 dress code。Frank 表示，以前没有没关系。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就从现在开始定。
I've become concerned that we are getting a bit too casual. I was walking through the office the other day, and some people were wearing shorts and t-shirts. I don't think that is appropriate office wear.
It's true. Our standards have been going down. It used to be that we wore casual clothes only on Fridays, but these days it seems we do it almost every day.
Frank 原来是看到员工穿得太随便。
A bit too casual.
T 恤衫、短裤，什么都有，不合适上班穿。另外一位女主管 Penny 认为，着装标准是有些下降。原来只有星期五不用穿得太正式，也就是常说的
casual Friday.
可如今大家每天都穿得很随便。
But Frank, don't you think maybe this isn't such a big issue? I mean, why does it matter what we're wearing? I think productivity is more important.
Actually, I agree with you, Gary. Productiv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ut I think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In what way are they linked?
Police officers wear uniforms, right? It's a symbol to both them and the public that they are serious about what they do.
Gary 觉得穿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效率。
Productivity.
Frank 却认为穿着跟效率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警察穿制服就是一个象征。
A symbol.
告诉自己也告诉大众，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
You're the boss, Frank, so of course it's your call. But I have to say, I am not so keen on this idea. I think neckties cut off blood circulation. I'm much more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And for some companies, a relaxed atmosphere might work. At Google, they let you bring your dog to work. But we are a serious financial company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Frank 的工作态度论并没有说服 Gary, 他表示
You're the boss, it's your call.
你是老板,你说了算,但我还是主张有一个轻松的工作环境。
I'm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Frank 看来已经拿定主意,说轻松的工作环境只适合某些公司,但他们是一家严谨的金融公司。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要保持公司形象。新的 dress code 是什么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原来公司经理 Frank 觉得公司的 dress code 着装标准太过随意。作为一家严谨的金融公司 ,they have an image to uphold, 要保持公司形象。而且他认为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穿着与效率有密切的关系。So, what do you think, Mike?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this manager. That's why I dress up for work every day. I feel like when you are in business casual, you feel more like you are working. While in a t-shirt, you're just chilling.
Yeah, I guess what you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for certain people. 不过像我这种自制力这么强的人，穿什么都效率很高嘛。
Right. But seriously, almost everyone judges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Yep, beauty is skin deep, but first impressions...do make a difference. 我们接着来听听老板 Frank 能不能说服大家吧。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严格员工的着装标准，穿得不能太随便。公司主管 Penny 说
I'm inclined to agree with Frank. You know that old saying,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Well, almost everyone does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I think we do need to present a more professional image.
Some of the ladies may also have to tone down their attire as well. Clothes that are too revealing are not appropriate either.
What exactly is acceptable and what is not?
俗话说,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人不可貌相。可实际上, Penny 表示,几乎所有人都难免以貌取人。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因此公司需要树立专业形象。Frank 又说,女员工穿着也要
Tone down.
收敛一些,不能过于暴露。
Revealing. R-E-V-E-A-L-I-N-G. Revealing.
是暴露的意思。那到底什么样才符合标准呢?
Well, for the men, it's pretty simple.They should wear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and preferably a tie as well. Jeans are not acceptable.
And for the women, I'd say professional-looking skirts or dresses that go down to at least the knee are acceptable. And blouses or shirts should not show too much skin.
And, of course, no sandals or flip-flops. Shorts are never acceptable.
Do you think members of the board should try to dress especially well?
Yes, I do.We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and we need to be a good example. I'd say the men should try to wear a full business suit when possible.
男人简单，无非是衬衫领带，不穿牛仔。女人则要穿职业女装，裙子过膝，上衣不能太露。一个字
,professional looking.
看上去要职业化。另外，凉鞋、拖鞋和短裤是万万不能穿的。Frank 还说理事会成员代表公司要以身作则，穿得更正式。
Can we still have casual Fridays?
Sure, Gary. Let's keep that tradition, but casual can't be too casual. I'd say jeans are okay on Fridays, but no t-shirts. Polo shirts or short-sleeve sports shirts are okay.
So, I guess we're going to need to send out a memo with these new guidelines. Some people aren't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bout this.
Actually, I kind of enjoy getting dressed up. It's fun.
And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 I do look pretty good in a suit.
Frank 同意保留星期五随意着装的传统，但是不能穿得太过分。牛仔裤可以穿，带领子的马球衫
Polo shirts
和短袖衬衣可以穿，但是没有领子的 T 恤衫还是不行。 Gary 最后无可奈何地说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
我想我会慢慢习惯新规矩的。老板 Frank 说，男士应当穿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and a tie, 衬衫领带。女士应当穿 dresses that go down to at least the knee, 及膝裙。总之一个字 professional looking, 看起来要职业化。
See, Yonglin, you should be taking some notes from this episode and start to dress up for work.
I repeat, for really smart people, it doesn't matter what they wear. It's all about the brain. Thank you.
I think someone may be getting a little too self-confident.
开玩笑，开玩笑。好了，听众朋友们，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学个词儿，一起来听吧。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undocumented. Undocumented is spelled U-N-D-O-C-U-M-E-N-T-E-D. Undocumented.
Undocumented, 形容词没有合法证件的。
Mitt Romney riled Latino voters early this year when he said self-deportation is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the millions of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罗姆尼今年年初时说，自我驱逐是解决美国数以百万计非法移民的最好办法，而这种说法激怒了拉美裔选民。与此同时，奥巴马六月宣布新的政策。
Under President Obama's new policy, undocumented students can avoid deportation if they meet certain requirements.
根据奥巴马的新政策，没有合法身份的在校学生只要符合特定条件，就可以避免被驱逐出境的命运。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documented, undocumented, undocumented.
Whoops, Yonglin, you're not an undocumented immigrant, are you?
Well, yes, I am. Whoops, now you know my deepest secret, which means I can't let you leave.
Ooh.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rn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政府成员 赞扬与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的一项新的贸易协定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贸易协定。特朗普总统预测说，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将给美国和北美带来大量的资金和就业机会。美国和加拿大在自行设定的周日午夜最后期限之前进行了激烈的最后辩论，随后宣布他们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与墨西哥修改达成三方协议，以取代有近25年历史的北美自贸协定。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的演讲中说，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交易。特朗普总统表示，这项年度贸易额12000亿美元的贸易协议是建立在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上的。墨西哥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该协议将巩固北美地区作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地区之一的地位。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推特上写道，这一协议使我们的合作关系更加牢固，汇集了整个北美地区的人民。预计这三位领导人将在60天之内签署协议，很可能在11月下旬与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签署。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菲律宾军队星期一开始在菲律宾吕宋岛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旅和菲律宾军队在苏比克湾国际机场举行了这次为期10天的第二次海上战事合作演习的启动仪式。这次演习还有日本参加。美菲海上战事合作军演期间，两国军队还将举行交流活动，重点是提高反恐、人道救援和救灾能力。美国和菲律宾去年10月举行了第一次海上战事合作军演。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在2016年对与美国的军演提出质疑，认为菲律宾获益不大，后来还取消了美菲2期登陆演习。不过，美国和菲律宾在2017和2018年都举行了肩并肩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认为，杜特尔特由于不愿意得罪中国，因此要求肩并肩联合军演，把重点放在人道救援和救灾能力上。中国星期二表示，对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行驶的一艘驱逐舰靠近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礁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国海军的导弹驱逐舰迪凯特号星期天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行动期间，驶入了南熏礁和赤瓜礁12海里内的海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海军对美舰进行了识别查证，予以警告驱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强烈地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停止此类挑衅行为。美国军方官员说，美国每天都在包括南中国海之内的印太地区展开各类的军事行动，所有这些行动都符合国际法。他还说，美军的航行意在展现美国对维护国际法允许范围内自由航行权利的承诺。巴基斯坦铁道部称，由于债务方面的担忧，该国最大的中资铁路项目丝绸之路将面临20亿美元的预算缩减。这个项目修复从卡拉奇到白沙瓦老旧的11872千米 ML1 铁道，最初的定价是82亿美元，但是由于对成本的担忧而延期。民粹主义总理伊姆拉汉领导的新政府对开展中国投资数10亿美元的铁路项目很小心，该政府迫使中国政府重新修改协议来减少对债务的依赖，或允许其他国家共同投资运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检察官办公室宣布，西科维纳市一名男子被认定犯有谋杀罪。45岁的汪勋利在家开枪打死了他的岳父和岳母。陪审团经过了3个小时的讨论之后，做出了汪勋利有罪的决定。洛杉矶县高级法院定于11月8号对汪勋利作出宣判，汪勋利很有可能面临无期徒刑。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过去几个星期呢，随着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两国双边关系从金融、经贸到军事、外交等领域都有摩擦和对抗，美中关系出现全面交恶的迹象。中共营造美国把刀架在中国脖子上的悲情，指责特朗普霸凌主义，然而呢，却忽视了美国两党以及朝野上下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即习近平强化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并通过一带一路输出中国模式，在全球贸易、台湾以及南中国海等议题上不断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那么美中全面交恶的根源在哪里？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欺人太甚，还是习近平的中国梦操之过急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人们注意到啊，这个贸易战打响以来，中国官媒啊发明了霸凌主义这个词。更形象一点的说法呢，是美国把刀架到了中国人民的脖子上。特朗普这样就成了说一不二的一个恶霸。那么我首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官方所说的这个叫美国霸凌主义呢？
中国官方批评美国霸凌主义毫无道理。所谓贸易战争只是借用了战争这个词，其实它和真正的战争有本质的不同。因为真正的战争就是只用武力、用暴力去伤害对方的人员或者财产，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所以要是谁发动战争，你说谁搞霸凌主义，这多少还说得过去。而贸易战它没有使用武力，所以你就谈并不是真正的战争啊，你就不能说贸易战是搞霸凌主义。特朗普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特朗普打贸易战无非就是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而已，这和霸凌主义有什么关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嘛。你看前天晚上特朗普讲话就讲到和中国要么公平贸易，要么我们不跟中国做生意。因为美国认为过去美中贸易中国的做法很不公平，因为我们知道所谓贸易战就是一个国家用增加税收、增高关税的办法限制别国的商品进入本国市场，还用这个取消和这个贬低这个和这个外汇贬值的办法来让自己的商品去占领别国的市场。过去这么多年呢，中国政府正是这么做的。所以你要说打贸易战，那首先是中国方面先打的，已经打了很多年了，现在美国政府无非是做出回应而已。再说你看特朗普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要么公平贸易，要么我们不跟中国做生意。这就是说所谓贸易战说到极致就是不和中国再做生意了就是我不买你的东西，我也不把我的东西卖给你那么这里根本不存在着用强力、用暴力强加于人的意思，这里就根本扯不上什么霸凌。这和我们说的什么强买强卖还不一样，因为强买强卖那都是以暴力、以武力作为后盾、作为威胁啊，你不买我的东西，我就要把你怎么样；你不把你东西卖给我，我就要怎么样。那如果是强买强卖，你要说是霸凌主义，你要说是把刀架在别人脖子上，这都还是而现在的做法，这个就像特朗普讲的嘛，顶多就是我不跟你做生意了那么这就像俗话说的，我不跟你玩了，这怎么能比喻成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呢？所以把中国这么批评美国霸凌主义，那真是岂有此理。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这个北京的张立芬先生这个问题。中国官媒呢，对于美国总统的另一种近乎调侃的说法呢，是叫特朗普特不靠谱不仅他霸凌，而且呢还没有信誉，把美国对中国战略的这个改变呢看成是特朗普个人的这个问题。那么 北京张立凡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评论呢？
我觉得就是人治啊，是中国的一个政治传统，这个政治传统延续到今天呢，就是党国不分，家国不分，这个公私不分，然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也不分，所以才出了这么多的贪污腐败。那么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就是中国人啊，这个国民性上，特别是这个中共的官员，特别习惯于搞个人关系，就把这个正常的国家关系也好，或者正常的这个公务程序和商务程序也好，都要拐个弯去搞个人关系，然后呢，就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个个人关系，把个人作为决定性的因素，这个呢就是一种文化冲突，就是西方人首先讲的是规则，中国人首先讲的是人情，那么我们从川普访华，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官方对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招待是超规格的，而且呢，这个把故宫紫禁城的一些个这个建筑物这个陈设全都搬出来，享受让他享受帝王般的招待，这种奢华的招待本身其实就是对特朗普本人的一种公关，就是认为他是一个商人，我们只要满足他的要求，或者是我们揣摩他的心思，这个就可以收买的。但是他想错了，就是川普曾经是一个商人，但是他现在是美国总统了，你拿这一套，而且他又不是没跟中国打过交道，他过去做生意的时候就知道中国官场的这一套东西，然后你又拿这套东西来对付他，其实我那个时候他访华的时候我就谈过这个问题，我说不管用。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当然具体到说川普个人，我也认为这个作为一个人啊，他肯定是有优点有缺点，他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毛病，也有很多人不喜欢贵国的总统，我们中国有不喜欢的，中国官方有不喜欢的，美国也有好多人不喜欢他呀，
是的，
现在也是如此啊，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他竞选，你说他这个特不靠谱，那他正竞选时候的承诺，他讲美国优先，他一一在履行啊，他在履行他的竞选承诺，关于移民问题，关于不公平贸易问题，关于如何振兴美国经济的问题，扩大就业，这些事儿他一件一件他在做呀。你说他不靠谱有什么根据啊？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中国加入 WTO 时候的承诺兑现了吗？然后1949年中国中共建政的时候的承诺答应要实行这个全民普选也承诺了，这个承诺实现了吗？中国这个中共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承诺大家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社会两极分化这个权贵集团攫取了绝大部分的改革红利，这些承诺他们以往的承诺他们实现了吗？所以你要看说谁不靠谱，这个大家自己心中自有判断。谢谢。
好的，那么美国方面我们看到呢刚好相反，他把中国尤其是习近平执政以后的中国呢看作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严重挑战，比如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呢，他最近被问到谁是美国最大威胁的时候表示，他说从对美国构成长远威胁的政治意愿来说呢，中国的威胁最大。那么我请胡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方面对中国的看法好吗？胡先生。
马蒂斯说对美国的外国安全来说最紧迫的威胁来自朝鲜，目前最强的威胁来自俄罗斯， 从长远来看，最大的威胁是中国。那么就在8月2号，美国国会高票通过了这个国防法案，这个国防法案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强的国防法案，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这是美国的关于外部安全。另外就经济问题而言，那美国的现在民主党、共和党两党都认为中国已经是最大的挑战。美国民主党的领袖就讲过，说我们和特朗普，我们对特朗普的很多政策我们都不同意，但是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在贸易战的问题上，我们和特朗普完全一致啊。那另外还有中国的所谓锐实力，对自由世界的渗透，还有对美国的针对美国的一些间谍活动，这些事情都已经引起了这个，都达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而且引起了美国这个各界的这个高度的警惕。就在不久前呢，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在国会上有讲话，他就谈到为什么民主体制在世界上全世界不断普及，就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个民主体制啊。如果最强大的国家是个独裁政府，这个政府对他本国人民的私有财产、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都一点不尊重，都实实在侵犯，他对其他国家的人权都毫不在乎。如果这样的国家统领世界，那么20年后、30年后的世界将会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正是卢比奥说的这一点，才是美国人认为的中国的所谓最大的威胁。
那么中国威胁卢，请讲，胡先生。
对，我就是先说到这个。
那么中国威胁论呢，我们看到它实际上不仅仅是美国的看法，似乎呢也是西方社会的一个普遍忧虑啊。我们看到继这个美欧日啊不久前达成重新审查中国世贸组织成员这个资格之后呢，三方贸易代表近日在联大会议的间隙又发表了联合声明，不点名的对中国的产业这个政策呢提出了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更在联大会议上呼吁，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抵制社会主义及其给每个人带来的灾难。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有人从中说是嗅出了新冷战的一个味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咱们以前其实多次的讨论过，我也谈过我的观点，我认为就是现在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冲突已经不是原来的这个仅仅是经济上或者贸易上的一个争端，实际上正在上升为这个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之争，甚至是一种就是亨廷顿讲的这个文化或者是文明的冲突啊。当然也有些这个网友不同意，他说中共就不文明，中共是野蛮啊。我们讲的这个意义上的文明是指这种陈旧的这个封建时代的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冲突，那么当然这个大家可以自行来解读。这次来看就是说会不会形成新的冷战，这个呢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说法，我认为这个也可能啊出现一种类似冷战的局面，但是呢不可能形成两个东西方形成两个冷战集团那样的那种格局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拼凑不起这样一个冷战集团。就是过去我们讲过，中国现在你也没有建立一个军事同盟啊，你有华约组织吗？你没有。然后你有京会吗？你也没有。所以我觉得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或者军事上，中共很难拼凑出一个有规模的这个有很多国家参与的这么一个集团。现在你说你搞个非洲什么中非论坛然后到海参崴去开个会等等，你拼凑一帮丐帮也没什么用，就是说他们除了跟你要钱以外，他帮不上你什么真正的，而且呢他只能削弱你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冷战的这种味道可能会有，但是这个冷战的格局我觉得很难形成。 所以这一点来看呢，规定我们要这么样的，如何如何的悲观，啊，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像川普他这次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呼吁，就是说让要大家都要抵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啊，这个带来的这个苦难，这个是有历史教训的。那么再有我们看美日欧现在重新这个他们一起发表了一个声明，
嗯，
这个声明当然是指向中国的，
嗯，
而这个我们今天又看到加拿大和这个墨西哥，这个现在我们和美国都要这个形成这个贸易协定，在双边的签了以后还要签一个三边的这个北美贸易协定，更新以往的内容，所以现在来看是西方世界各国现在越来越趋于一致，这一点我觉得恐怕中国也做不到，因为中国的价值观它拼凑不来这么一个东西。谢谢。
中国外长王毅呢，他在联大会议上他极力淡化中国威胁论，称说指责中国未来寻求霸权甚至挑战或取代美国领导的地位，这是一个严重的战略误判。刚才我们的网友，两位网友表达了都是同样的担心，就是中国专制集团国家的这个崛起会对世界是一个灾难。那么胡先生，王毅的说法您认为能打消国际社会的这样一个担忧吗？
我认为王毅的讲话不可能打消国际社会的疑虑。王毅说认为中国会国强必霸，这是个重大的战略误判，中国不会挑战美国，不会取代美国，中国要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啊。其实这些说法就是过去这个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老调重弹。在2003年11月，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在博鳌论坛就首次就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这个概念。那年的12月呢，当时担任总理的温家宝在哈佛大学讲演就比较全面的讲到了这个中国和平崛起。温家宝就说中国要和平崛起，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啊。那么当然这些说法本身就让人起疑，你说中国这个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不会牺牲任何人，可是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现在就在靠着不断的镇压，不断的这个镇压本国的人民才能维持他的政权。那么你一旦强大了，难道你就不去威胁，不会去侵犯别国的人们的这个人权吗？所以这个从这个中国政府在自己国内的所作所为，我们别人没法相信他一旦力量强大了，他对别的国家会做的反而会做的特别友善，这是第一。再说你和当年相比，现在十几年都过去了，不像如果在当初还有些人对这个中国和平崛起论这个有些相信或者半信半疑的话，那我想到今天那就没什么人还相信了。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以来那这个已经很明显的抛弃了原来的这个所谓韬光养晦，已经摆出了一副对外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你看去年中共十九大就提出嘛，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提供了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啊。接下来在北京举行了世界政党对话大会还假借会议代表的名义发了一个什么北京倡议，那就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不但为中国人民谋福利，还为全世界人民谋福利，还强调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要扮演的重要角色啊。再加上这些年中国政府在这个对内对外很多事情上的那种咄咄逼人，可以说呢，其实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当局已经摆出了一副要称霸世界的这么一种姿态，这么一种架势了。这些事情国际社会都看在眼里，所以现在你王毅又放低姿态，又说做出很谦虚的样子，那么谁会相信呢？我认为是根本不可能有人再相信了。
那么说到这个中国的咄咄逼人呢，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啊，他最近对美国 B-52 战略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时说的一段话，好像道出了美国的担忧和他的无奈。大意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意是这样的，马蒂斯说啊， B-52 飞越南中国海，如果是在过去呢，这只不过就是一次例行的飞行，可是现在呢却成了一条大新闻了。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美国的担心呢显然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都在改变现状，在台湾、朝鲜半岛、南中国海等热点问题上不断的在挑战美国的这个利益。那张先生您怎么看美国这种担心，有必要吗？是过分吗？
我们现在就是看事实。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最近这个中国领导人巡视东北的时候，然后这个去巡视79集团军，然后又检阅了部队，然后又这个坐上这个战机。虽然他可能没有这个技术像普京那样可以驾驶飞机，他只是坐上，但是呢我觉得这种象征意味大家都在解读中啊。那么当然这个在台湾问题上，现在中国对台湾的态势确实是咄咄逼人，不仅是外交方面的这种攻势，利用银弹外交，比如一个一个的拿下这个台湾的邦交国，而且呢在这个台湾的内部，它其实现在也在积极的运动这个蓝营这个，所以我觉得现在包括台湾的一些政客也很短视，就是他们看不到就是中共取得政权以后的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现在只是被眼前利益所迷惑，以为这个跟中共有合作的话会有好处，所以这种短视将来可能会吃很大的亏。这是在中国来讲，就是中国大陆的人民来讲，这是有历史教训的。那么当然在南中国海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越来越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而且呢中共实际上内部他们实际上是把南海视为中国的一个内海。那么关于这个9段线到11段线这个问题，我以前谈过，我也不再重复。但是呢这一地区的这个争端，除了刚才这个马蒂斯讲到的B-52的这个飞跃之外，刚刚也发生了，就是说，美国的一艘这个导弹驱逐舰驶入了这个南熏礁和赤瓜礁12海里以内的海域，所以这种态势来看，这个双方在南海这种剑拔弩张的态势已经是很明显了。而且刚刚得到的消息就是这个马蒂斯本来与这个中共的国防部长的这个北京之行，因为每年他们是有一次这个中美外交和这个安全的对话，但是呢马蒂斯今年的这个访问北京的计划已经取消。所以从这个态势来看，一个是双方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在这些热点问题和在利益争端上已经相互没有信任感，至少现在看不出有信任感，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加深，就是这个美国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感觉中国在挑战美国的底线，这可能就是美国政府他们内部的一些个这个普遍的看法。谢谢。
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继续关注热点话题，中国记者大闹英国论坛，瑞典事件要重演吗？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